Hello，我是花，
Hello，我是雅雅。
好久不见，你最近在忙什么？
就蛮多的，就是我现在有加那个青商会，然后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活动，然后都会去参加，多交一些不一样的朋友，这样子。
青商会是不是平常平日跟周末就会多出很多活动啊？因为我看你的那个限动常常真的是满诶。
对，就我们可能会有那个理事会、月例会，然后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课程或者是一些讲座。对啊，你就会从那边，然后再去认识一些可能不同分会或者是同个分会就会再遇到这样子。
所以青商会是全台湾都有的吗？
对啊，几乎每一个县市都会有青商，你也可以去玩玩看。
可
我是
他
觉
有
得还
限
蛮，
制年龄吗？因为他写青商应该是顾名思义是青年的意思吧？
就18到40岁。
哦。
他们40岁以上叫做 OB，然后 OB 也会有 OB 的他们自己另外的团，像我们现在的就是 YB 的活动，有些 OB 也会来看看我们啊什么之类的。虽然他们离开青商会了，可是他们都会讲一个就是一日青商、终日青商这样子。
所以青商会是类似像什么扶轮社那种团体吗？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
对，就会有点像扶轮社或狮子会。那主要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交流啦。你会发现说，诶，可能跟你同差不多年纪的人，那他们做的事情，会再跟他们就是聊一些东西，会发现，诶，他们怎么会想到这个可以这样子做？对，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啦。
你现在应该认识很多不同产业的人哦。
算是，就是从青商那边，因为你如果是自己在路上陌生开发，人家对你的信任感不太高。可是因为你加入这个社团，他们本身就知道你是个新会友或什么，就是他们会有辅导学长姐，你一进来就会有人发一个群组，然后跟你说，你大概要达到什么标准，你才可以加入这个会。对，你就会知道说，原来他们都是这样子运作，而且会发现说，这么多年轻人都会愿意去参加这些活动，而且一直不断的在循环。对，对
所以
啊。
雅雅，你现在平常的生活除了跑代看的业务，然后假日还是有去麦当劳打工嘛，然后又要排青商会的活动，对不对？
对，但我最近就是很常去打球，
打球也是青商会的活动吗？
青 商也有啊，或者是我朋友那边可能有一些屋主，他们也都会打羽毛球，就会发现，其实很厉害的人，有些他们都是在羽毛球场上，对，就可以去那边多认识一些人脉，这样子，
那你这样其实也蛮健康的，跑业务还是有运动到。
蛮充实的啦，
对啊，超充 实的。你
对。
有时间睡觉吗？到底？
有啦有啦，我最近还在追剧、
哦，真的啊，还有时间追剧哦。
就是最近有点耍废，没有
好，那我们要赶一下进度。我们上次到现在，总之我有回溯一下，我们上次其实有提到，就是你有说接下来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斡旋金跟定金这三种。我先解释一下好了，那两个定金有一个是言字旁的定，有一个是一定的定，所以这三个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好，就我们中介在买卖房子的时候，如果有人看房子，然后对于这个房子有喜欢，那我们会让对方下斡旋金，去表达他是真的很有意愿买这个房子。对，那我们在下的过程中，其实会有两个让他们选择，一个叫做斡旋金，一个是要约书。对，这两个的差异的话，就是差在斡旋金，我们基本上是以总价的2%到5%去收。假设你总价可能是800好了，那可能我们就会收个十几万。那我其实都会意思意思收个整数5万或10万这样子。如果是要约书的话，它是不用先收钱，可是你到后面的话，如果假设你是下800，那卖方也愿意卖800的话，然后你又突然不买了，你就要赔买价的3%。
3%，
对，所以如果用是要约束的方式的话，其实你就是要赔偿大概24万左右。对，然后斡旋金的部分的话，其实你就是没收那个斡旋金。假设你那时候下5万，那你又不买了，那5万被没收。
所以斡旋金是如果没买会被没收的，我以为是可以拿回来。
如果假设你下800，然后卖方愿意要卖了。可是你又突然不买了，那你就必须要就是没收。可是如果他是800，然后卖方不卖，那是全额退回。 这个就是直接退回，有两种，一个是人家愿意卖，可是你又不买，斡旋金就会被没收。
所以斡旋金比较像是一个保障买卖，应该说比较保障卖方嘛，就是让卖方知道这个人真的也要跟我买，他不是说说而已。
对，其实他算是保障三方，就是买方、卖方跟中介三方。因为如果你已经下了这个金额，那我们中介也有立场去跟卖方谈。对，那他也不会比较偏袒卖方，因为如果卖方签字了，他又突然不卖，那斡旋金其实要赔偿买方双倍的金额。
哦，
对，
哦，你说
是不是听完还是觉得很 confused？
没有没有，那我解释一下，以我的理解是不是这样？就是
好，
假设今天一间房子有三个买方都要买，三个都下斡旋了，下斡旋，但他们买价不同嘛。假设 A、B、C， 但是卖方决定要 A 了，那这样 B、C 是都可以退回他的斡旋金，对不对？
可以啊，可以全额退回，
可以全额退。这样子的状况，卖方也不用多给 B、C 钱，对不对？其实就是他跟 A 是合意的，他要卖 A， 然后 A 也要买，假设是这样子，然后就 OK。但是假设今天 A 他又决定我不要买了，那这样 A 他的斡旋金被没收，那个斡旋金是给卖方还是给你们房仲啊？
通常像我们店的话，如果是那个金额的话，我们会就是中介跟卖方各一半。
哦哦 ，OK，
对，就一人拿一半。但那个是那时候在签委托书的时候，我就会先告知说，如果他有下斡旋，可是他突然不买，那我们也都有签字的状况下，斡旋金就是一人一半。
哦哦哦 ，OK。
对对对，再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个买卖已经确定成交了，我们的斡旋金就也不会再退回给买方，就会直接转为定金。
哦，就是一定的定那个定吗？
对对对对，确定的定那个定。对，通常延布的定它是用在那个预售屋那边才会用这个定，我们中介通常都是用一定的定这个定金。
那你们中介这边是只会卖中古屋吗？你们会卖到预售屋吗？好像不会哈。
我们也会卖到预售屋，可是通常如果是我们卖预售屋的话，头期通常都会往上加上去，
所以不划算，是这样意思吗？
也不能说不划算啊。假设你一开始你买20，然后你这个想要22脱手，可是这一个市场行情都已经到25，其实你也是会买到便宜，只是说头期款会比较重一点，是因为它还要加上就是当初已经付的头期，再加上它要赚的那个价差，这些基本上都是要用现金去做补足的。
那你们在卖预售物的话会用到延布那个定吗？还是没有？其实延布那个定金的都是在代销那边会使用到的。
因为我们如果是卖预售屋的话，我们一样也是跑我们中介这边的流程，所以基本上是下斡旋，然后再到之后转定金，基本上还是用确定的定。
OK OK， 了解。反正找房仲买房子的话会经历的流程就是可能会有斡旋金再到定金这样子，确定的定。
对对对对对，你说。
先等一下往回前说一点，因为前面我还没有搞非常清楚，就是斡旋金那一块假设刚刚屋主决定选择 A 的价钱嘛，然后 A 也是确定要跟屋主买，但是
对，
是屋主反悔，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屋主你刚刚说他要赔什么钱？
就是如果屋主当时已经有签说确定要卖了，他就要赔斡旋金双倍的金额给买方。
中介会也会拿到一半吗？还是这都给买方？
基本上我们应该还是会拿一半，那当然是到时候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一个状况的话，可能还会再跟买方去做协调这件事情，因为部分就没有太写到那个上面的。
OK， 所以一般大家都是选斡旋金，不会选要约书嘛，对不对？大部分的人，
我目前遇到都是斡旋，
因为他的钱比较少，对不对？
一方面是，然后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有下斡旋金，你是有拿出钱的，我们会自己觉得你的满意是比较确定的。对啊，要约书就其实你虽然也是有签契约啦，但是他是没有拿出实质，可能5万或10万，那可能对于卖方来说，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看到钱才会觉得有比较有诚意这样？
就是以中介跟卖方来说，他们会想要卖房子给这个人的话，通常都还是要拿出一个斡旋金，让大家比较会觉得这个交易是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
对，以示他们对于买房子的诚意。因为如果你只是口头说，我要买这个，我出800，你去讲。那如果真的我讲完了，然后你又突然反悔不买了，那我不就白忙一场？
那斡旋金在给的时候，这个是没有规定一定会写个合约的，是不是？因为你刚刚有说买方突然反悔了，然后会给 房仲跟屋主一半，那个会写进一个合约还是什么约定书里面？
我们下斡旋还是会有制定的合约书
哦，还是会双方签名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你如果真的就是到时候如果卖方没有同意的话，我们还是会凭着那一个合约书去跟你要回我们说的那个黄连，要回来之后我们才会把钱退给你
啊。OK OK，
对对对，
反正给那个钱还是多少会写一张签订的东西啦。
对对对对对，这样才有一个依据，对于我们仲介跟买方也有一个保障，不然我可能跟你说，哎，我收了钱，然后你说没有啊。
嗯，也对也对，有道理。然后接下来就是转成那个定金的部分。
对，就是如果真的确定 OK 同意要卖了，那就会转成定金。
所以这个定金其实就是假设我今天缴了5万的斡旋金，然后同意屋主要卖我了，那你们就会签那个，你再说一遍，签那个什么东西，要约书，
买卖契约书
哦，就会签买卖契约书，然后这笔5万就会转成定金，买房子的定金这样子。
对
哦，所以其实斡旋金定金就是指这个意思，然后那个言字旁的定在代销那边也是，其实也是算买房子的定金的意思就对了，有点像是那样嘛。
那你可以找一个代销来访问
我访问不完
真的
okay, OK 好，那所以通常就是买卖契约书签下去，那接下来后面的可能头期款跟贷款那些的是不是？
对，之后基本上就是代书会去处理这些动作，然后可能还会到旅保账户啊什么的、哦、就是后续的程序。
了解了解，反正最早开始买房子，你确定要买房子的第一步骤要缴的钱啦，可以这样解释吧？
到时候如果可能要请你汇第一个头期的话，他会把定金直接扣掉，假设你可能要汇个50好了，那你可能就会扣掉你之前的斡旋金，然后就会请你汇45万这样子。
嗯嗯嗯，好，
对，嗯。
所以我现在突然有个问题哦，像我们买房子啊，反正跟买卖双方，因为要确定你不会跑票或什么，会有个这个斡旋。但我想到平常我们找房仲代看房子，有时候网络上看到就点了嘛，就代看，然后我没有要买，其实是不会付房仲任何钱的嘛。所以除非是我今天真的买了跟卖了，你们房仲才会从中间抽到佣金这样子，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很常被一些放鸟的状况啊？
还是会有啊，
嗯，
我目前不太有遇到买方放鸟，比较是那个屋主有在放鸟我的，就可能今天跟你约，假设可能本来是要约隔天的11点，那他可能又改成就是他又太忙，然后就没有约之类的、
嗯嗯、
对，但我同事有蛮多会遇到说，欸，可能跟你约完了，然后你在那边等很久，然后他就也没有来，
也没有电话或讯息联络，就让你在那边等。
我之前有同事有遇过，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可能他已经到了，假设约个10点好了，那他已经到了，他就打电话问他，然后他就说他快到了快到了，然后可能过了半个小时他又打电话问他说，欸，你在哪里了，他就说，欸，我快到了，在差不多10分钟。
嗯，
结果后来他等了1-2个小时他才到、
啊他等于一直跟他说谎，然后也没有因此要改时间，那他到了有道歉吗？
这我就不知道，就要问我那个同事，因为是我上次跟他去看装潢的时候他跟我分享、嗯、我就想说哇塞，这中介真的很辛苦。
对啊，真的很辛苦，因为平常我们反正网络上点一点中介就会跟我们联系了嘛，所以毕竟我们心态可能都觉得、嗯、啊，反正你是要收我钱的啊，啊我就是客人啊。台湾有些消费者其实有些心态，那种客人最大的心态，老实说我现在真的觉得这是很不正确的一件事情，尤其假设你是做过服务业的人就会有深刻体会。对、
嗯，
去别的国家玩过，你就会真的觉得台湾服务业其实真的做得很好了，不会像说国外其实很多服务业脸都超臭的，尤其有时候去香港有没有那个茶餐厅，老板有些反正就是脸很臭，你也不太敢惹他。可是我们台湾不知道从什么时间点开始，总之服务业的那个态度非常的良好，然后造成消费者有点被宠坏了还是怎样。
嗯，所以我觉得做中介心态一定要很正确，就是不断的在更新自己，因为其实你一直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也是会遇到很好的客人。对、嗯、所以就是都一直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跟成长。
欸，可是像之前我跟你聊过，你有提过什么专约的那种专约，就是比如说我特别请你卖我的房子，这就叫专约、嗯、
通常签约，假设你有房子要卖，我们就会有一般约跟专约这两种、
嗯、
那一般约的部分的话，其实是所有中介都可以卖，包括你自己也可以卖、
哦、
就是
屋主、哦、对，我想到你跟我讲过，对，那专约就 就是只给你卖这样，对不对？
Focus 在我这边，我们的部分可能也会变得会更尽心尽力对于这个案子去做销售。
嗯，
对，因为毕竟就是他就是专门 for 我，那如果人家要卖都要跟我配件。
嗯哼，
对，那我觉得我还是很倡导赚约制的，因为一般约等于说价格有可能都打乱了。像如果你是给我一般约好了，假设有一个很强烈想要买的买方知道说 A 中介有，那他可能跟 A 中介假设先出个800，那他跟 B 中介就是出个什么750，然后跟 C 中介出个可能650，那整个市场他就会就是会直接被打乱。其实有可能这一个买方可能800就有可能就会买了，可是因为他自己又 多去比较，觉得这个750也收，这个650可能多少也都收，那等于说这个市场就会被他自己搞得说屋主会觉得好像也很多主要买，结果也只有他
一个，
反而我们还更不能把他走价格。对啊，就会变成三个中介都辛苦啊，结果买到的有可能也不是买方自己想要的价格，因为自己市场被自己打乱。
所以真的有人这样就对了，
就是一定会有
哇塞。
对，虽然我才做一年，但是还对，毕竟你可能想要买房子你也会想要买便宜，那假设750的那一个 A 中介可能不敢收，可是 B 中介就收了，他就说你去 A 那边多少800，好吧，那我750就跟你谈，就是会有一种竞争的循环。我就觉得这生态真的蛮辛苦的。对啊，
所以像找你做专约的也是一样，就是要卖掉房子之后你才有那个佣金可以赚，并不是说我今天说我是要找你做专约，所以我就要需要先付一笔定金给你，没有这样对不对？
对，我们中介以服务费为主。对，所以就是真的整个卖掉之后才会有收到，而且也不是卖掉成交那一刻马上就那个，要基本上要等1到2个月我们才可能整个结案，然后才会从公司再汇钱再到我们身上。
如果说一直卖不掉的话就没有钱拿了，对不对？
对，所以中介可以发展一下斜杠事业，不然撑不久。
所以才要麦当劳要继续打工。
麦当劳就是去调整心态，因为
真的是中介甘苦谈呢。你卖的好当然也是赚很多，因为毕竟卖房子嘛，这个业务的抽成当然比其他商品高，可是不容易啊，
而且还有很多后续的东西需要努力。对，可能他是要投资的，他可能就会问你很多相关的问题，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中介卖完房子之后才是真正服务的开始。
你最近接的那个专约里面你有没有什么甘苦谈可以分享的？
就有一个屋主，
嗯，
那时候我是肯菜的时候打591开发到的，
嗯，
然后他也蛮阿莎利的，就说好要给我签，所以那时候我就到了他那个地方，然后签了一般约，签完不到一个月吧，他就打电他就是我们其实都还蛮常会聊天的，所以那时候有一次他到某一个地方工作，我们其实一路上都在聊天，然后到了隔天就有其他的品牌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他们已经签了专约了，所以我的一般约必须要下架。对，然后这件事情就到这里了。然后之后我去上课的时候就又遇到了这个屋主，很巧的他就刚好坐在我的附近这样子。对，然后后来过没多久他就自己密我说，那个我的那一间房子你要卖吗？然后我就直接回他说，专约吗？然后他就说可以。然后陆陆续续就是我有跟他约，可是他可能也都太忙了什么之类的，那后来终于可能真的有约好，然后签完约之后过没多久他就跟我说，那因为他有朋友要帮他卖，所以先改一般约。然后过个两天又跟我说他给他朋友签专约。所以我就整个就是又被解掉了。等于一直这样子在循环，然后就觉得可能我自己我觉得也是需要反省啊，为什么会被解掉或什么之类的，但我真的觉得就是中介很辛苦。如果你真的想要给一个卖，那你就至少也给他个2-3个月的时间，因为他这个都是不到一个月发生的事情，
就是一下给你一般约解掉了，又说要给你专约，然后又解掉了这样子。
对对，然后他就说那个我又给我朋友专约了，所以可能你这边要就是要先下架。但我们接到一个 case， 我们要去拍照，然后要去做现场的一些我们都叫现询调啦，就是现场的询问啊调查那些，还要再上架，其实这边都会花费很多时间，而且这些都是没有薪水的。我们是等到他卖掉那一刻才会有薪水。所以就会变成说我的心态一直不断的在调整，说那我帮你做了这么多事情，可是我们其实也没赚到什么。就有时候帮屋主做事我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有时候就是一个 emoji 的问题啦。 对啊，
而且前面你跑来跑去的那些油钱什么也是都是你自己要付啊，对不对？
对啊，就不可能跟屋主说，哎，那你前面油钱帮我付一下。
你是指说这一个月内你其实已经有去帮他现勘过了，帮他整理照片上架，然后可能也看看现场什么的，然后又被截掉了，然后再一次的时候又要再弄一次这些流程吗？
对，就全部又再跑一次跟一模一样的流程。
那像这样子的例子你会跟你同事诉苦或讨论吗？就大家会很常碰到这种吗？就是一下跟你专约一下又不要专约，就是好像有点在耍人的感觉。
对，这是我算是我第一次遇到，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其实有先卡吧，就说哎，如果这样子可能就会被我们老板问说这个部分为什么会被解掉或什么之类的。对，就是一定还是会带回店里去做讨论，因为我们会被解掉也不是没有原因，可能是我自己真的有不足的地方，但我觉得就是从中去成长跟学习，下一个怎么样更好，或者是说下一次如果他真的说要解的时候，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去破解它，我觉得这就是中介需要动脑的地方。
哦，你们的老板啊或者是你们前辈，大家也会互相分享怎么避免客户这样子善变，或者是说怎么去选择客户吗？你们会就比如说你们那些老前辈会不会很会挑客户，例如他说要给我卖，但是他可能看这个客户好像不像很有要卖的决心，他就不会接，会这样吗？
会，我觉得餐饮阶段几乎什么都做了，但当你知识含量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就是可以挑客户，觉得就是做到叫做精品防重啦，自己可以知道，然后可以拿捏说这个客户到底是不是你要的。那可能如果真的你觉得你跟他的属性不合，你也有其他的 case 可以做，那你大可以放弃掉这个客户。
了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当然还是要广收啦，就一直增加经验，
撒网。
对对对，然后到后期就变成你有经验是你选人，不是人家选你了，真的是很想卖的人希望卖掉的，他也知道你的名声，就会拜托拜托你帮我卖，这样对不对？
对，就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变成这样的人。
那你不用变到那样你就已经开始斜杠有成了。
没有，是慢慢来，我觉得中介这个真的是你要慢慢一步一步累积啦，就很像开一间店，那你前面什么都不懂，你要什么样去把这些能力都补足之后变成你自己真的可以完全去拿捏这整个 SOP， 我觉得这个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对啊，
啊，真的是，我是蛮佩服你的，很了不起啊。这个工作经验谈。
对
啊，我有一个自己的小疑问想问一下，像我啊，我目前没有确定我要买一间房子，但是我想要也是想要练习我看房子的眼光，所以偶尔我也是会在591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信义永庆的房仲的网站看房子，然后真的看到觉得不错的物件，我很想现场看一看，因为以前看一些杂志报道或者是网络分享都说我们要多看房子练习那个看房的经验嘛，但是我一旦留了资料之后，中介就是会不断的打给我，那你有没有碰过类似的状况，或是说建议说例如我其实不是确定我短期内就要买房子的，我该怎么跟这个一次性的中介说，欸，我这次就是看看的，比如说我有需要的话我再主动联络就好了，因为我发现我每看一次又留了一次资料，所以其实有很多中介知道我的电话，那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应该还是有放入那个那叫什么顾客名单里面嘛，他们可能还是会持续的经营，所以时不时就会一直打来说有个物件要不要看，或是问我最近有没有看房，所以通常要怎么跟中介讲才会让中介知道其实他也不用浪费这么多时间在你身上。
这个就是中介甘苦谈的部分
了。又是中介甘苦谈。
对，
请说。
对，就我也遇到一个客户，那时候开始也是有带他去看，然后看一看之后过没多久，我们通常都会再刷一次那个客户名单，重新再传物件给他。那他那时候就是直接回我说他已经买房子了，但我心里其实有觉得听他的语气跟聊天的内容，我觉得他没有买，因为我问他说你买在哪，他就开始支支吾吾了。对，但这招会让我们自己知道说，哎，那这个客户其实不会算是你的 A 买，你可能联系可能就不会到这么频繁。
哦，
对，
所以我不能直接跟他说我现在其实没有要买房子，我就看看而已。
你如果这样子讲，我们可能就也不太会带你去看。
你说第一次的时候 可是因为第一次通常是线上预约的嘛，所以是比如说你第一次带我出去看的时候，跟我聊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这样，那你下次可能就不会主动联系我，也有可能嘛，对不对？
也有可能，但我觉得如果你直接这样跟中介讲，我觉得
就他也不会告诉你太多资讯，你那次看房好像也是真的是走马看花，就会变这样，是吗？
而且他整天心情应该也会很不好，
哦，
所以我觉得还对中介好一点。
就是出来还是要演一下，OK。但是你如果你本身你最近真的就是不想买了，你也不想接到中介电话，是可以直接这样，就是稍微讲一下说，哦，我已经买了，类似这样，可以用这个去打住后续大家双方的浪费时间，这样吗？
对，如果我是中介的话，那我应该就会比较少去联络你，因为毕竟你已经买了，有可能还是会经营你啦，因为可能你周遭的朋友也会有需要。
了解了解，反正看过一次，你们都有客户名单的啦。要摆着当做有时候也是要撒网又再问一下就对了。
对啊，不然我们也是靠业绩在生存的。
真的，就平常看中介都是这样子笑嘻嘻的，服务很周到的样子，可是对啊，我觉得看你们骑车骑来，其实我光看那个就觉得累了，真的不容易做这个产业。
对，
好啦，今天就是分享了很多中介的甘苦谈。希望就是
辛苦所有业，
对，就是辛苦所有的业务服务业。我觉得我们消费者大家也都是互相体谅一下这样子。好啦，那今天就谢谢雅雅啦。
好，谢谢花花，
那就先这样咯。
好，拜拜。
好，拜拜。花花说在各大平台都可以收听，如果你刚好是用 Apple Podcast， 欢迎帮我点选追踪和给我五星好评，也可以下滑下方资讯栏的传送门连结追踪我的 IG 和其他 Blog 平台，我会不时分享各种食衣住行娱乐的景点哦。